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要先说明一下，我今天的讲道经文只有一句，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所以今天这个道呢是讲给弟兄的，今天这个道是专门讲给弟兄。这里有灯吗？今年我们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教会在主日的时候就请了远东广播的于斌牧师来给我们讲道，他给我们的父亲有特别好的劝勉。但是周六的崇拜是我讲道，所以本来我没有打算，对不起，我本来没有打算专门为父亲节讲道，但是在我预备讲道的时候，我今年从元月份开始，在我的教会是专门在讲一个婚姻跟家庭的系列，到现在已经进入第十次，所以我原本想就是继续我自己的婚姻跟家庭的讲道，没有想专门为弟兄讲道。可是在我预备周六的信息的时候，我就一直反复的就想到这句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这句经文就使得我没有办法去专心预备我原本想要讲的道。本来那一次的讲道是专门讲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我原先想，哎，父亲节的时候劝勉妻子顺服丈夫，应该是对父亲很好的祝福啊。但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八节就一直在我心里头，让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就改变了主意，我就决定讲提摩太的前书二章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觉得我有一点点体会到，好像耶利米说的那个话，他说，若我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那天讲完道以后，其实有两对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到我们教会，临时到我们教会有事去听到，讲完以后那个弟兄就说，哎，传道，你不有可能到我们教会来讲这个道？我后来想，或许别的教会的弟兄也需要这个道，所以我就决定今天到你们这边来专门讲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我劝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孩子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把自己的口，把自己嘴中所出的话语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愿主你自己的圣灵感动孩子说的话，今天也能够借着圣灵的感动进入到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你的话语长存不变，孩子，只求主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一颗真正敬畏的心，我们对你健康的惧怕，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可以谦卑，可以顺服，可以遵行。主啊，就求你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美好的工作，愿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孩子在你面前恭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八节是我很喜欢的经文，这是保罗对男人，其实是对教会这些成年的弟兄们的一句劝勉。和合本翻译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竞，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但是修订本的翻译好像更贴近原文一点，贴近原文的顺序，他说，我希望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希望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不发怒，不争竞。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在念这句经文的时候，你应该是有画面感的，你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有一个人他的那种举手向天那种敬虔的样子的。我不管你想到的是谁，我最好希望你想到的是你自己，你也可以想到的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儿子，你想到他们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形象，他们举起他们圣洁的手向天呼求。所以我真是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都是可以这样仰望主的人。而且这是保罗对弟兄，特别是对成年的弟兄，成熟的男人一句劝勉，一句鼓励。所以他第一，他说，你们这个经文虽然只有一句话，可是里面却有好多的信息。他说，第一，我愿你们处处祷告，我愿你们随处祷告。 随处祷告的意思，有人理解为是要弟兄在各个地方都祷告，你不管去了哪里你都应该祷告，你在家里，你在工厂，你在朋友的聚会，你到各个地方你都要祷告。也有人理解为说是在各个地方的弟兄都应该祷告，所以那个翻译可以是两可的。但是不管你怎么理解，不管你怎么翻译，是弟兄在各个地方都要祷告，还是在各个地方的弟兄都要祷告，总之一句话，弟兄你就应该要祷告，确定无疑，并且是随时随处的祷告。这个劝勉很可能会让弟兄教会的一些弟兄们过不去。我在我的教会，我没有让我的弟兄们举手，我今天也不会让你们举手。我想我不会让说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做到随处祷告，但是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是常常跟姊妹们谈话的，我常常跟我的姊妹们沟通，很多姊妹来找我，我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常常跟我的姊妹说，哎，好不好你回去跟你家的弟兄跟你的丈夫一起读经祷告，胜过你这样辛苦的单打独斗。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耶稣自己亲口跟我们说的，他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你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家里，夫妻如果有孩子，再加上孩子一起祷告，岂不就正好符合了耶稣自己的应许吗？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在我们的家中祷告，耶稣就在我们家中。我不晓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耶稣有什么事情比耶稣住在你家中更好呢？你还想追求什么是比耶稣住在你家中更好的呢？所以我但是非常遗憾，当我跟我的这些姊妹们问的时候，大多数姊妹给我的回应都非常令人失望。他们说我们也很想跟我们的弟兄在家里一起祷告，但是大多数的弟兄都说 no， 都不愿意。也有人告诉我说啊，我的弟兄也愿意了，但是非常的勉强。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姐妹也不愿意，很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弟兄来要求我们的姐妹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可能也说不。但是我想跟弟兄说的时候，神是这样劝勉你们的，要你们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因为你们是家里的头，你必须做这个主。神是这样劝勉你们的。所以我听着我的姊妹们这样跟我回应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非常难过，因为他们的邻里一定非常的孤单。因为所有那些愿意来找我谈话的姊妹，我相信他们都多半愿意在邻里成长，他们都愿意生命改变，否则的话他不会来找一个传道谈话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意味着这些姊妹们他们在邻里非常的孤单，而且这个孤单是这个世上最高的孤单，是邻里的孤单。因为这个在世界上原本跟他已经成为一体的人，却在灵里面跟他不通。我不知道我们新生命的弟兄们，万一你们中间也有这样的弟兄，万一你们中间也有这样的弟兄，我真的很想问一句，弟兄们，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耶稣的那句话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很多人祷告张口就来，朗朗上口，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耶稣就在我们中间，一点都没有犹豫过。显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我们都熟悉这句经文，可是你知道当不知道吗？你知道当不知道吗？或者你知道了你也觉得耶稣不过随便说说并不当真吗？或者你觉得还是真的怕耶稣就住到我家里来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一祷告，耶稣就住到我家里来了，我告诉你，如果耶稣住进你家，很多人会觉得不舒服的，很多人会觉得不舒服的。因为那样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并不好过。约翰一书，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耶稣有讲过，他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我读这些经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什么叫做接待耶稣。我在我自己的教会，我们有连续三年举办姊妹退休会，所以每一年姊妹退休会的讲员来，一般都是师母或者是 女的牧师来。 我都接待他们住在我家里。对我来讲，接待一个讲人住在我家里，对我没有丝毫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他们来或者是不来，我家里都算比较干净，也比较整洁，所以我不需要为了他们来我就大费周章，非常有压力，要做很多额外的事情，不需要，不需要。不管他们来不来，我的作息都算比较规矩，我不会早上不睡，晚上不睡，晚上不起，不对，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很多人作息颠倒，所以如果有一个外人到家里来，他们会非常难受，对不对？因为要为了这个人临时改变他们混乱的作息规则。如果家里头脏乱差，你接待外人会没有面子，会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你的作息很混乱，证明你的生活规律，你的灵性的生活有状况，你不好意思向人，你不好意思显示给人。可是我们属灵的日子也一样，我们的生活如此，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灵里的生活基本符合耶稣的圣洁有序，如果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建造的合宜，接待耶稣住在我们家里，不仅不会令我们感到尴尬，不仅不会让我们觉得难过，应该使你家里蓬荜生辉，应该使你家里肉是不是生香，应该使你家里充满荣耀。那岂不是对基督徒的家庭来讲一个最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家里要接待耶稣，而且就从弟兄举起圣洁的手，带着你的妻子，带着你的孩子，随时祷告开始。当你们几个人在家里这样聚集，这样祷告，耶稣就在你家里。耶稣自己承诺的，耶稣自己承诺的。也有一些姊妹来告诉我说，哎，我们家弟兄终于同意跟我一起祷告了。你也不需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多半都有事情了，最多的时候就是失业了，或者家里，或者自己生病了，或者孩子出了状况没办法管教了，时间有了，事情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祷告了。但是这个时候的祷告的对象，表面看起来我在求告我所信靠的主，实际上你所求告的更像是服侍你的仆人，更像是看得高一点，他是一个你可以相求的权贵，他有点能力可以来帮助你，或者像一个烧香的菩萨，烧一柱可能还灵验，替我们排忧解难，替我们去除困难。一旦你家里风调雨顺，一旦你家里平安无事，他根本不必出现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也不必出现在你们的生活里面。不如说我们是主，他是服侍我们的。但是保罗在劝勉弟兄随处祷告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今天讲到只讲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但是我要求弟兄读经文读一到八节，因为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八节他在这样劝勉的时候跟前面的一到七节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在一到七节里面，保罗已经教导弟兄随处祷告的一个出发点，为谁祷告，为什么祷告，如何祷告。第一，他说我们来看为谁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上说，因此我劝你最重要的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感恩，就像刚才李牧师在台上的祷告，为世上的万人，为世上在上掌权的，为他们祷告。所以教会的祷告应该是为世上的万人，为世上的掌权者祷告。意思是教会的祷告不能只盯着你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你不只能只天天想着你自己教会那点事，你自己家里的那点事。教会的祷告应该胸怀全球，教会的祷告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第二，为什么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二到四节说，好让我们可以敬虔端庄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我的译本可能跟你们的有点不同。在这样的，在我们的救主上帝看来，这是美好的，可蒙悦纳的，他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充分认识真理。所以这样的祷告，保罗说于人于己都有益处。对自己来讲， 因为我们祷告，所以祷告能够使我们端庄进前，平安度日。因为祷告意味着你跟这位上帝有关系，祷告意味着你愿意随时回到这位你所信靠的上帝面前，把你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你因着这种交托，你就越发的进前，你就越发的庄重。你跟主有关系，你就能够真正的平安度日。耶稣是这样应许的，你在世上是有苦难，可是你在基督里，你真的有平安。所以这样的祷告使我们自己得意，我们合神心意，我们蒙主喜悦，我们就有平安。愚人因为上帝愿万人得救认识真理，我们以为五子登科一无所缺是神的祝福就能够平安度日，但是显然保罗认为弟兄的祷告应该是福音宣教性的祷告，要为世人得救，要为所有的人认识真理，因为这样的祷告容神一人，合神心意了，你就有真平安了。合神心意了，你就有真平安了。第三，我们要如何祷告？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保罗清楚宣告，因为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属价。上帝只有一位，认识他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求世上万人和所有在上掌权者能够认识他，跟随他。显然我们的救恩不只是我们得到救恩，不只是我们可以有一张天堂的门票，这个救恩教会有更大的使命，教会应该有更大的使命，有更高的目标，随处祷告使万人得救认识真理。提摩太前书二章七节，保罗说，为了这事我也被派做传道和使徒，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谎言，在信仰和真理上做外族人的教师。保罗自己是这福音的传道使者和教师，他一连用了三个词来定义他自己在这福音上的身份，使者的身份，可见他对这个身份的看重。在以弗所书他也强调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而教会要从耶稣基督的使徒手上承接福音的使命。福音不只能只停在使徒手上，福音要传进教会，教会要承接传扬福音的使命。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节他说，我本来比圣使徒当中最小的还小，上帝还是赐给我这恩典，要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族人，并且使众人明白那奥秘的救世计划是什么。这奥秘在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的上帝里面的，我要使天上执政的和掌权的现在借着教会可以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教会不是上帝虚设在这里的一个随便的机构，教会也不是满足我们在这里彼此你好我好的一个社交的场所。教会要在世上承担福音的使命。弟兄们，你们从随处祷告开始，你不要以为那有多难，你也不要以为想给你多大的一个负担。上帝的要求非常简单，随处祷告就已经开始。在这个末世，教会其实面临非常多的挑战跟试炼，而且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教会的光景看起来也越来越暗淡。加拿大表现得最明显，加拿大的教会对这个世界的政局，对加拿大的政局毫无影响，同性恋可以全部通过，大麻合法化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对这个世界毫无影响。这些通过的法案让很多的基督徒家庭心里焦虑，他们只单单焦虑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以后要面临这样的挑战跟试炼。而且我听说这个法案一通过，在中学的附近立刻就开始有密集布置的这个销售点，都是冲这些孩子去的。如果基督徒对此根本没有感觉，如果基督徒对此完全麻木，我相信我们的信仰已经麻木了，甚至没有在里面真的活过来。 我们看着这些违背基本常情的事情就在我们眼前一步一步的实现，一步一步变成事实，我们除了有限度的抗议，听说唐人街的那个点因为华人抗议被取消，今后呢他再挪到别的地方呢，他不可以在华人街，他可以到地铁站的旁边，这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我们只能有限度的抗议。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在孩子上学的地方，在你经常出入的地方，我们还能做什么？弟兄们，如果到了今天你还没有办法做到可以随处祷告，你还能做什么？你还能做什么？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做得不好。我在几年前参加把握时机的宣教的课程，我就从网上当落了这个宣教代祷的日影，为全球祷告，为各地的福音来祷告。我每天被提醒，有时候都很难坚持。每天他送给我 email， 我都不一定做得到每天都祷告。所以我们人的软弱何等的可怜，我们如果不是靠着主，我们真是一事无成。所以我们如果不是能够彼此勉励，今天我在这里我不是要论断大家，我希望我们靠着我们彼此勉励，靠着主一起往前。所以我盼望我的弟兄们，你们真的开始站起来，从你家里开始随处祷告，随处祷告。第二，愿你们近前祷告，愿你们近前祷告，举起圣洁的手。伴随着随处祷告的是祷告人近前的态度和生命的圣洁。保罗描述的是一个祷告的姿态，举起圣洁的手，他用这个姿态做一个正面的劝勉。在旧约特别是诗篇有大量举手祷告的描写，出埃及记九章三十三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原来举手祷告可以经历神迹。列王记上八章三十八节，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就向这殿举手，无论所祈求的什么，祷告什么，原来向这个殿举手就是向神举手，向神的居所举手就是向神自己举手。诗篇一百一十四篇二章说，我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原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香，祷告是祭。你有献给什么？你每天献给他的是什么？很多人天天把自己的孩子说献给神前，其实是求神保佑他们在这世上有美好的前程，不是献的自己的祭。新约也不例外，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复活的耶稣也为门徒举手祷告祝福。原来这个姿态是当时的犹太人和初代教会都熟悉的祷告的姿态。举手其实是在强化祷告的迫切，表达祷告的人投入的时候的那个敬虔。但姿态敬虔不代表祷告就敬虔，在众人面前祷告表现出恳切也不代表就是一个真正的祷告。以赛亚书一章十五节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显然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随处举手多多祷告的，但是举手耶和华不看，祷告耶和华不听，原因是他们外表敬虔，生命却并不圣洁，双手沾满了血腥。因此祷告的人要圣洁，你举起的手是圣洁的手，是圣洁的手。当时的人也理解这个意思，所有进到殿里面为百姓代祷的祭司们在进入之前都必须要洗手，这是一个洁净的动作，是一个洁净的习惯跟条例。但是他更表明这个献祭的人他的生命也要干净，也要圣洁，象征着这个参与侍奉的人就应该圣洁。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圣洁？与世界分别，跟世界上的人不同，就是圣洁。与世界分别，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那就是圣洁。我们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从原来跟世人一样的罪人洁净，我们罪得洁净，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我们的身份已经变了，我们跟世人已经区别出来了。 所以一个弟兄可以带着他的家人在家里，在这个世俗的洪流当中，按着上帝的心意带着他的家人一起祷告，这就是圣洁。因为世上的人不认识这位神，世上的人也绝不会做这样的动作，甚至我们也不必先那么伟大，你也不必先去为万人，你就为你家人还没有信主的祷告，你就为你家人已经信主的，他们能够真认识真理，真跟随神，用这样的方式把你的孩子献给神，这是圣洁，这是圣洁。当保罗这样描述的时候，他把一个象征圣洁敬虔的动作跟圣洁的要求连在一起，这是对祷告人的要求，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表现，而是一个内在生命的圣洁，道德上的洁净，要以罪断绝，道德上的洁净以罪断绝，不再有意犯罪，这样的祷告才会合神的心意，这是对弟兄祷告的要求。我们教会今年举办了第一次的弟兄退休会，很感谢神，我们有四十多位弟兄参加，非常令人鼓舞，很多弟兄回来都有非常深入的分享。于是我就专门去拿了他们营会的小册子，我就去看他们信息的主题。他们的第一堂，请下一张，再往下一张，还往下一张，对不起，还往下，对。所以我们弟兄退休会今年的主题，我拿了他们的小册子，我就去研究他们的这个主题跟经文。第一堂，鉴察分离的灵命；第二堂，脱去假我，认识基督；第三堂，穿灵命穿墙之旅。灵命穿墙之旅，我从这个标题跟讲员所选的那个经文看，这几堂信息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点，讲员在着力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弟兄们生命当中表里不一、内外不一、心口不一的问题。讲员在着力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的很多弟兄们表里不一、内外不一、心口不一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姐妹也一定有这样的问题，我不是说只有弟兄有，姐妹一样有。我们这三年的姊妹退休会也在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真实的状况，但是这个弟兄退休会的讲员，我们这个讲员他非常厉害，他一刀就切得又准又狠，他一刀就切得又准又狠，直击要害。人可以常常与假象示人，人常常可以以虚伪示人，表面行义，里面却没有圣洁公义。我们可以很殷勤，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可以很好，表现得很像样子，但是只有你的姊妹，只有你的孩子，而且只有你长期跟你同事的人才知道你的真相，才知道你的真相。所以很多时候我接触了姊妹越多以后，我才知道很多时候弟兄在教会跟家里是两个人，他们是分离的，他们是分离的，是不真实的，是需要穿越的，是需要穿越的。因为这位讲员也是同是大陆人，我想他一定深知我们的境况，即使在教会，即使你在教会已经做了很多年，除非圣灵光照你，你才能够真的发现你里面的败坏与黑暗，你才能真的看见你里面的败坏与黑暗。所以人需要正面的教导，让我们愿意曝光。有位弟兄在弟兄退休会期间就很坦率跟他自己的姊妹分享，下一章，他写了一段话给他太太，他说，通过这几天光照，我发现我以前的情感表达是那么的困乏与压抑，他说，生长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家庭是那么无意识的强烈的需要肯定与爱的抚摸，他说，我的内心居然住着一个缺爱自卑的小小人，我的内心居然住着一个缺爱自卑的小小人。我相信神既然让我看清自己，他就能医治我，我不会再把索取的目光放在你身上，我要学会在主里做到真正的舍己，像耶稣爱教会那样爱你。姊妹跟我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非常的激动，我就征求她的意见，我说，你帮我问一下弟兄，他能不能许可我在讲道的时候使用。 弟兄说，没问题，我愿意传道使用。在座的弟兄们，你仔细问问你自己的内心，我们很多人的原生家庭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多人的成长经历是受了非常多的伤害的，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带到了我们现在的婚姻当中，带到了我们现在的家庭当中，我们造成我们家庭极大的混乱，也伤害我们的太太，伤害我们的孩子。可是这个弟兄他意识到了，一个人只有深刻的认识自己，才能够经历神的医治，一个人只有承认自己里面有伤，他才愿意接受安慰并且被治疗。还有一个弟兄说，他说讲员曾经有一次一条条的对照很多的罪来呼召弟兄们脱离罪，认罪悔改。有个弟兄分享说，他说我一条条的对照，发现我每一条都有份，他说于是我就把我的手一直举起来都不放下去。有些人就笑，我说你不要笑，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因为有很多罪是隐而未显的，有很多罪是在你里面的，如果你不说没有任何人知道，如果你不想说也没有任何人去追究你，除了上帝知道。当他愿意把自己这样曝光的时候，神的医治就临到，因为上帝知道，所以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悔改带来的是释放跟喜乐，悔改带来的才是真正的释放跟喜乐，是洁净与平安，这是圣洁，这是圣洁。这样弟兄们就能举起圣洁的手，带领家人一同祷告，为世人，为在上掌权者。父亲更有一个特权，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为了你的孩子们的母亲，以祷告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我也盼望新生命的弟兄们，可能你们比我们的弟兄们做得好得多，但是我仍然盼望你们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聚集你的家人，从你家里开始，聚集你的家人，举起你圣洁的手，带领他们一起祷告，耶稣就一定在你家中，耶稣就一定在你家中。我愿你们合一祷告，下一章，不发怒，不争论，不发怒，不争论，要随处祷告，要敬虔祷告，还要合一祷告。保罗用了两个词表达合一的状况，不发怒，不争辩。不发怒，不争辩，是为了回应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四节，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经劝你留在以弗所，为要嘱咐某些人，不可传别的教义，也不可沉迷于无稽之谈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只能引起争论，对于上帝在信仰上所定的计划是毫无帮助的。保罗提醒教会，不要为与福音无关的事情做无谓的争论，而这是现在教会最容易犯的错，为与福音无关的事做各种无谓的争辩。而这种方法就是当初代的假教师们惯用的伎俩，他们故意用错误的教训在群体当中引发各样的争论，而甚至引发教会的分裂。而且那个时候犹太人最喜欢辩论的什么，就是家谱，而且他们也最喜欢拿与基督救恩相左的教义高举律法主义。保罗说这些都不可以，不可以传别的福音。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清楚的宣告，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福音的真谛就是耶稣降世拯救罪人，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降世拯救罪人。所以我们要集中在福音的真谛。犹大书三节说，我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显然保罗讲的不争辩不是指不为福音争辩，可是现在在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倾向，表面看不争辩，表面看是为了寻求合一，却舍弃了福音的核心的信息，任凭人乱解福音，甚至传不完全的福音，最后福音不再是福音，变成了一个麻痹心灵的鸡汤。最典型的一句话，而且是教会很多人常常说的，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就有平安。真的吗？福音的核心被省略以后，福音变成了一句空洞的标语，福音就会变成一句空洞的标语。而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做了十年，讲不出来完整的福音。 讲不出来完整的福音，这是现在教会最大的亏欠。不是牧者不教你讲，是你压根就没走心。你可以在教会待十年以上，你问他福音是什么，他讲不出来完整的福音，他只告诉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就得平安。我常常问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传福音要传啊，你怎么传的？我邀人来教会，我说那是福音吗？因为他讲不出来。这句经文不争论不争辩，从下文对女人的劝勉来看，也可能是针对女人之男女之间的关系，男人跟女人之间彼此冲突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会深刻的影响我们的祷告。你就想一想，如果你在家里天天跟你太太吵架，跟你老婆干仗，如果你天天跟你的孩子过不去，你还举得起你那只手祷告吗？不解释都可想而知。所以祷告要不发怒不怀疑，显然最重要的是一种态度，不发怒不争辩不生气，即使你跟敌人辩论，你也不必要生气动怒，只以真理服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弟兄的祷告是什么？要合一的祷告，要合一的祷告。弟兄们，所以我也想问你，在家里有些弟兄在家里常常发怒，他们在教会是谦谦君子，是谦谦君子，他一回到家里，特别是对他太太，他立刻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真的应了那句话，有的人形容叫披着羊皮的狼，非常可怕，非常可怕，一点也不好笑，这是教会的耻辱。一个弟兄变成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是教会的耻辱，因为他不可能在世界上做见证。我接触一个佛教徒的家庭，我曾经有机会跟他们好几个小时的谈福音。这个太太告诉我一句话，我听了非常难过。她也参加我们团契的聚会，她告诉我，她说虽然我先生不信耶稣，他是个佛教徒，可是他对我比你们弟兄对太太好多了。这是我们的耻辱。就是这样一句经文，就这样一句经文，深刻的提醒我们弟兄要祷告，要如何祷告，要为谁祷告。所以我甚至真的是盼望我的弟兄们，你们就操练吧，这是神对你们的要求，这是神对你们的期望，这是神对你们的命令，这是命令，这句话是带有命令性质的。随处祷告，近前祷告，合一祷告，并且带着你的家人一起同心合意，为世人，为在上掌权者，为万人得救，为认识真理祷告。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家庭在弟兄的带领下都能够走上这样敬虔圣洁的路，我们的家庭必然蒙福，我们的教会一定兴旺，神给教会的使命跟托付一定会达成，我们在世界体会幸福丰盛的人生，我们也可以在天上得耶稣的赞美奖赏，非常美好。可是从弟兄开始，从弟兄开始。父亲节之后的那个主日，我在我们的主日讲道，当然也是讲同样的这篇信息，对不同的一个群体。所以周一的时候我休息，我就去大同华买药，我就遇见了一位教会的姊妹。这个教会有一些姊妹是这样的，她平时是不太跟你往来的，她也不会跟你怎么很套近乎的，对不对？做牧者可能有体会，有些人会是这样的。这个姊妹就是这样的，平时她其实不太跟我讲话，也不太多 有互动。可那天在大同华，她很兴奋，她呱一把就抓住我了，我还吃了一惊。她说：“传道，谢谢你。”我说：“谢什么？”她说：“谢谢你昨天的讲道啊。”诶，我说那是讲给弟兄的。诶，她说：“可是对我也有帮助啊。”我说：“对你有什么帮助啊？”我从来不听，只听一句话啊：“你讲的真好，没有用。你不要来跟我讲你讲的多好，我不想听这种话，对我毫无意义。”我讲的再好，你说再好，神没有说好，对我毫无意义。所以我立刻就追问他，对你有什么提醒？他说我也是这样啊，我也常常在家里争辩发怒，我也不常常祷告啊。哦，我真的很感谢神。我说好，我说如果这个对弟兄的道也能够提醒你，那就神借着圣灵对你说话了。他马上就问我说：“传道，你爱吃鱼吗？”哎，我当然，谁不爱？他说：“你知道吗？我弟兄会钓鱼，等钓了我就给你送鱼去。”他真是找人借了一个笔，把我的地址给抄过去了。星期四给我送了两条大白鱼，当时看到那鱼我很开心，哦，道真的可以得鱼哦。 但是我更惦记的是他家里他弟兄这条大鱼什么时候这条鱼可以收进基督的网中，什么时候可以收进基督的网中。我真的相信当姊妹的生命真正改变的时候，当他的弟兄可以他的先生可以在他生命当中看见活生生的耶稣的时候，就是弟兄可能归主的开始。所以我盼望这篇对弟兄的讲道，我也希望姊妹也能受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其实一句都不会落空，你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我只求你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敬畏的心，把你的话装进心里。今天只有一句经文，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今天以后都能够牢牢记住这句经文。我劝男人无愤怒无争议，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盼他们在教会当中真的成长，成为家庭的祝福，妻子的祝福，孩子的祝福，教会的祝福，整个社区的祝福。愿主你自己亲自的带领他们，也祝福他们。孩子感谢你，孩子在你面前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